我的第二本书在峡江的转弯处，源于帮助我出了第一本书的出版界朋友韦玉的邀请。他说我的前半生经历大开大合，波澜壮阔，希望我写出来和青年朋友们分享。阿瑜是这本书的策划者，从书写风格到内容组织，甚至每一章的题目，我们都一起讨论。阿瑜给了我很多灵感。完稿之后，阿瑜是第一个读者，并为这本书写跋。经历过辉煌与荒芜，忠于灵魂，重启人生。他的人生之路，远看是前行，近看是归乡。如果有人问我，父亲教给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想我会这样回答他：我们不该忘记自己走过的路，同情过的人，呼唤过的正义，渴求过的尊重，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深植于生活世界的共通意义的根基。是这根基，让我们即便在日后形形色色的世界里，体会了失落，品尝了诱惑，经历了幻灭，领受了嘲讽，也不会轻易洗去自己那层名叫共情的底色。阿瑜为这本书的封面封底写的这两段话打动了很多读者，我也算是通过这本书对自己的前半生做了一个梳理。儿子参与整个过程，更让我的人生在这个阶段有了承上启下的意味。在峡江的转弯处已经销售近百万册，在互联网碎片化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这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网上的读后感留言超过了20万条，那种心与心的交流，如同在他乡旷野之中遇故人，又如风雪之夜闻柴门犬吠。很多读者朋友希望我继续写下去，阿宇跟我说：老爸，我对你的行政生涯有多么没信心，对你的写作生涯就多么有信心。你的脚下有泥土，你是那种天生的讲故事的人。阿瑜说，你既然喜欢用体育比赛来比喻人生，那为什么只能是足球，也可以是篮球啊？足球比赛只是上下半场，篮球比赛可是四节，你可以第一节读书从政，第二节做公益慈善，然后第三节成为一个作家，第四节做一个旅行家呀。那一次和阿宇的深谈，我算是被年轻人提着壶灌了个顶。阿宇就写出这个话题跟我讨论了整整半天，我们一起拟了一个书写提纲。未来8年，我准备再写3本书，到60岁算是一个节点。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给了我巨大的启发，她一生的写作只有一个风格，就是无主体自传。我今后的写作生涯将一镜到底，我手写我行，我手写我心，都是非虚构写作。这第三本书的主题是这些年我在公益路上遇到的生死和离别。阿瑜很大方地把他3年前在北大读书时写的一篇还没公开发表的科幻小说《别离歌》的题目让给了我。那是一篇深深震撼了我的短篇小说，有些烧脑，甚至让我这个理科出身的人必须全神贯注地去读，读完之后再2刷3刷，越读越喜欢。我尤其喜欢那个题目，喜欢他庄严深情的气质，喜欢他说尽了人生的深邃感。这几年我的家庭经历了一场生死离别，岳母2020年7月被诊断出食管癌，是那种恶性程度极高的低分化性鳞癌，不止一个医生判断岳母只有3个月以内的生命了。我的爱人霞是天底下难找的那种孝顺女儿。由于岳母表现出对癌症的高度恐惧，岳母在霞带着她去检查的途中曾说过如果查出来是癌症就不活了之类的话。 因此他决定先对岳母隐瞒病情。霞安排我在电脑上把岳母的检查报告进行了修图，把诊断意见改为较重胃溃疡，诊治建议改为针对溃疡病灶精准治疗和安心疗养。霞带着岳母收拾好行李去往华东一家大医院，没有做开胸手术，只是通过伽马刀精准放疗结合中医治疗，陪着岳母一边治疗一边旅游疗养，岳母神奇地延续了16个月的生命，而且2/3以上是比较有生命质量的时间。那一年多里，霞带着岳母在华东治疗，阿瑜从北大毕业，考上了美国的全额奖学金博士。因疫情防控，尚不能赴美读书，只能在家上网课。我就在深圳家里陪阿瑜。每个月我会抽周末时间去看霞和岳母。